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小桌子、驴子和棒子。从前呢有一个裁缝，他有三个儿子和一只羊。每天呢三个儿子轮流到草地上去放羊。这一天老大带着羊吃草，当羊吃饱后，老大把羊带回了家。老裁缝问羊吃饱了吗，羊却说根本没有吃草。老裁缝一生气就把老大赶出了家。同样的事也在老二、老三身上发生了，老裁缝也很生气，于是把他们也都赶出了家。可当老裁缝自己去放草时，羊也说根本没吃草。这时老裁缝才知道自己错怪了儿子们，他给羊刺了个秃瓢，又狠狠地抽了一顿，并赶出了家门。这家里只剩下了老裁缝一个人，他孤孤单单的，孤孤零零的，非常想念他的儿子们。老大离开家后，跟着一个木匠学手艺。由于他勤奋好学，在学成回家前，师傅送给了他一张小桌子。这呢是一个神奇的小桌子，只要把它支起来，说一声小桌子开饭，小桌子上就会出现各种美味佳肴。大儿子谢过师傅，背着小桌子回家了。路上他来到一家旅店，旅店里的人热情地欢迎他，他很感谢大家，于是支起小桌子请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旅店老板看见了这一切，非常想要这一件宝贝。晚上他趁老大睡着了，用自己一张普通的小桌子换走了那张会开饭的小桌子。第二天老大回到了家里，老裁缝非常高兴。老大对父亲说，我成了一名木匠，而且得了一张会开饭的小桌子。父亲请来了所有亲朋好友，想请大家好好吃一顿。但当大家都到齐后，老大支上小桌子说，小桌子开饭，小桌子却毫无反应。哎，这时 他才知道自己的宝贝被人换过了。这亲友们嘲笑了他一顿，都走了。老大因此非常难过。二儿子离家后，跟着一位磨坊师学厨艺，因为他表现出色，在学成临走前，师傅送给了他一头特别的毛驴。只要你把毛驴牵到一块布上，对他说布里克雷布里特，他就会吐出金币来。师傅说，老二又谢过师傅，牵着毛驴回家了。这路上他来到了换走他哥哥桌子的那家旅店，这贪心的老板发现了他的秘密，却趁老二睡着时用一头普通的驴换走了老二造币大师。这第二天，老大回家了家，老二也回到了家，说我当上了墨工，并且得到了一头会吐金子的驴。这父亲又非常高兴，这又一次的请来了亲朋好友，希望给大家一个惊喜。但是亲友们来齐后，老二无论怎么叫，毛驴也无动于衷，一块金子也没吐出来。亲友们又一次失望地走了，老二这时才傻了眼，发现自己也受了骗。老三离家后，在一个旅工家学手艺，他花费的时间最长，这期间也知道了两个哥哥的不幸遭遇，并且打听到了那个旅店的坏老板。他学期满时，师傅送给他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一个大棒子，这也是一件宝贝，只要说一声棒子出来，大棒子就会跳到坏人中间，把他们痛打一顿，只要再说一声大棒子回去，大棒子就会停住。老三呢，谢过师傅，背上了口袋，踏上了家门的路。他来到哥哥们受骗的那家旅店，老板看到他那个袋子，觉得他一定是件宝贝，决定把他偷来。老三呢，早就看透了这老板的阴谋。当夜，老板刚准备拿走口袋时，老三大喊一声，棒子出来，大棒子立刻跳出口袋，蹦到老板身上，一顿给他痛打。老板被打得皮开肉绽，老三说，只要你把那张会开饭的小桌子和会吐金币的驴子给我，我就饶你一命。这老板实在没办法呀，保命要紧，只好乖乖地交出了这宝贝。这第二天，老三就带着三件宝贝回到了家中。这他向父亲和哥哥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大家都非常高兴。父亲再一次把亲朋好友请来，老大支起小桌子，桌上立刻摆满了美味佳肴。老二把驴牵到了布上，驴子立刻吐出了许多金子，大家兴高采烈，尽情吃喝，同时得到了很多金子。从此以后，老裁缝和三个儿子过着快乐的日子。
Yeah.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我们上次呢就讲了神龙政变啊，这是一个唐朝历史的转折点。随着神龙政变的，当然了，顺利的结束啊，我们不能说胜利，为什么？因为胜利就代表了有一方一定战胜另一方，这种零和游戏啊，不是我们这个节目所讨论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随着这个神龙政变啊，比较顺利的结束了之后，那唐朝的历史呢就翻开了新纪元啊。当然了，武周啊，就是武则天的建立的那个所谓的武周王朝，在这神龙政变之后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么我们现在讲一讲，就要说的是唐中宗啊，李显。这李显是个苦命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啊当过一段时间的皇帝，哎，对自己的母亲给废掉了，然后又当上了皇帝，哎，但是这个当上皇帝呢，这个功劳啊，说实在的，可能跟李显本人啊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呢，李显他一直用的都是什么人呢？他用的都是唐朝的这些忠臣。那当然了，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岳父啊，韦玄贞。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李显在顺利接掌唐朝的皇位之后，他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处境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李显这个人呢，秉性纯良，但是性格有些懦弱。哎，但是李显的这个老婆，他这个皇后啊，韦皇后，那绝对是一个啊心狠手辣的主。为什么我们说韦皇后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呢？因为这韦皇后啊，做事情非常的灵活机变，她这灵活应变非常能力很强。然后呢，这韦皇后在一开始啊，在这武周王朝的时候，这个韦皇后呢就明显的啊没有对李家抱太多的幻想。为什么？因为当时毕竟是武则天说了算，所以韦皇后也不得不屈从于自己的这个婆婆武则天。哎，但在这个耳濡目染之下呢，这个武则天的这种做法让韦皇后那绝对是崇拜的五体投地啊。但是呢，韦皇后她自己呀，她这个失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演戏找一个特别适合的、特别合适的女主演非常合适啊。但武则天她是个戏霸，她不是个主演。哎，但是韦皇后她就觉得自己啊一定会像自己的婆婆武则天一样。但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还真不好说。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唐朝的这个女人特别的厉害。啊，有武则天啊，太平公主等等，但是韦皇后在唐朝这些才女啊，这女政治家里面，这个韦皇后绝对排不进前五。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武则天呢自己很厉害，她有这种垂范的表率作用，但是韦皇后这个人本身，她并不是一个就是玩政治的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韦皇后这个人呢，他呀这个确实是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武则天这样博览全书啊，这个博古通今。哎，韦皇后没这能力，而且韦皇后也没有经历像武则天的人生那么多坎坷啊。像武则天人一开始啊，这个纳入李世民的后宫，感业寺削发为尼，李治的当时的从昭仪一步一步到皇后，然后从皇太后再到帝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坎坷的路程。这武则天可是花了66年的时间呢，我们算算啊，66年的时间从一开始的一介平民到皇上，是吧？但是韦皇后活的还不到66岁，活的也就三四十岁，您想让韦皇后啊达到武则天那个高度，本身这就是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啊，有的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勇气，但有的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就纯属于是犯傻。很可惜，韦皇后属于后者。在这唐中宗李显啊接掌皇位没多久之后，咱这韦皇后就开始密谋啊，跟他谁密谋呢？跟他这个女儿安乐公主啊来密谋。这安乐公主呢也想学习自己奶奶武则天，她想当这个皇太女。她说了，凭什么这个必须得是皇太子而不能是皇太女呢？是不是？而当时的那个太子啊，确实是性情比较人弱，跟他这个李显啊比较像，所以这个时候，韦皇后就加紧了这个所谓的揽权的，一边敛财一边揽权。这韦皇后呢，她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跟着这自己这个女儿这个同谋，一开始
就想一步一步的夺取权力。但是唐中宗李显呢、他并不傻，为什么呢？因为唐中宗李显一盘算来盘算去，就觉得自己的老婆和这女儿确实是不靠谱，所以呢，一直以来唐中宗李显对于他这个老婆的他这个媳妇儿和他这个女儿的这种做法和他们的这种请求呢，哎，就比较的觉得牵强。但是他没有正面反对。唐中宗李显这个人，我们要知道他不太可能正面反对。妻管严实际上他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的话说，唐中宗李显就特别像个妻管严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这种不温不火、温水煮青蛙式的这种回应，就确实是让这个韦皇后还有他女儿安乐公主啊，就是怒火中烧。所以呢，他们有一次在给这个唐中宗李显进献这种蒸饼啊，就蒸这种饼的时候，在这饼里面下了毒。于是呢，唐中宗李显啊就一命呜呼了。但是我们故事讲到这儿，那大家可能会觉得，那这绝对的这韦皇后是不是能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呢？但这韦皇后确实是失算了，因为唐中宗李显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相当厉害。唐中宗李显的这个弟弟相王李旦，这个李旦本身，相王李旦啊，这个相王本身并不厉害，但是这个相王李旦的儿子可特别厉害。这个儿子就当时啊是临淄王李隆基。这李隆基大家一听，我天，唐明皇嘛，对吧？但是当时的李隆基呢还只是一个这个十几岁的这样的一个少年吧。还有就是这个唐睿宗啊，李旦最后是复位了。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但是呢我们把过程要讲一讲。当然就唐睿宗李旦，也就是当时的相王李旦的这个妹妹叫什么名字啊，叫这太平公主啊。太平公主啊相传啊，但是这句传说她的名字叫李令月，当然这个名字我们不重要。太平公主呢是李隆基的姑姑啊，这个李显和李旦的这个妹妹。所以呢这个时候李隆基啊就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如果真正是让韦皇后夺了权，那唐朝那大唐天下可真的就又再一次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啊。于是这个时候这个唐睿宗李旦、李隆基跟太平公主这么一琢磨，他们就煽动了当时的这个羽林军，当时的禁卫军和羽林军啊就开始我们说是起义了吧，煽动他们起义了，然后呢就诛杀了韦皇后和这个安乐公主。这个韦皇后安乐公主被诛杀的时候呢，整个他们这些支持者什么的就一网打尽了。在这样的一场浩劫之后，你看这唐朝这个想一步步走上昌盛，但是这个初唐这几个皇上没有一个继位是那么顺利的。从李世民开始啊，是吧，这确实是做了一个比较坏的表率作用。当然这也是迫不得已，所以我们这个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在整个这乱七八糟的事儿弄完之后呢，唐睿宗李旦就登上皇位。唐睿宗李旦这个人呢，他比他哥稍微好点啊，但是呢也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这种仁德圣主的这样的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或者这样的一种形象确实是不太符合人们心中的这样的形象。而这个时候太平公主啊就被封为这镇国太平公主。这太平公主呢也一步一步从政治的幕后走到了前台。但我们这么一看，就确实让大家觉得，就是这太平公主也忒厉害了吧。咱现在呢这个话也别说太满，这唐睿宗李旦啊这个当皇上他没几年，他想怎么着，他想退位。唐睿宗李旦他为什么想退位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话呀得再往回倒一倒再说。当时这诛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整个这一场变故当中这整个这个行动当中，真正最突出的呀不是李旦也不是太平公主，最突出的是谁呢？是李隆基这李隆基当时那是觉得是年少英勇果决绝对是特别的智慧但是李隆基这时候也表现出了他自己作为帝王非常成功的，也就是说心狠手辣的一面。但这个时候李隆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我觉得李隆基这会儿他心里没有一个当皇上的概念，目前可能说暂时是没有。李隆基这么做就是想保住自己的命 当然当皇上那都是后边的事儿，但是李隆基当时他想做什么呀？他想保住自己以及自己全家的命啊，因为韦皇后和安乐公主这绝对是心狠手辣的主，他们能这个进献这种有毒的蒸饼啊，这确实是毒死唐中宗李显啊，就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君临天下，他们这个绝对是无德无才，这样的人怎么能君临天下呢？所以他们也确实也是为了保护大唐江山。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真正是让了韦皇后这样没有武则天的这个才华，也没有武则天的这样的抱负的这样的一个人登上了大唐的啊最高统治者的位置，那所谓那李家这些皇族们那绝对是会被诛杀殆尽。我们已经看到前面韦后的例子在上面了，武则天啊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而且啊，一旦这韦皇后登位之后，那绝对是天下大乱啊，唐朝整个就分崩离析了，根本就不可能有后面唐朝的这种极盛的这样的盛世的存在，这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唐朝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续命了那么多年，它主要就是因为李隆基的这种非常的果断敏锐，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李隆基这个人后面我们会说到，就是什么呢？就李隆基这个人后面唐明皇嘛，大家都知道那么多电影电视剧戏曲当中唱到唐明皇，其实他晚景是很令人叹息悲凉，但是这个是我们后面这两期节目讲的内容了。不过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需要讲一讲为什么唐睿宗李旦一定要把这皇位让给自己这个儿子，这个非常功高的这种李隆基。李旦这个人呢，其实唐睿宗李旦这个人，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唐睿宗李旦和这个唐玄宗李隆基这个父子俩的关系就特别像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这父子俩的关系。当然不至于那么紧张啊，不至于像李渊和李世民之间这种关系这样的紧张这样的复杂，但是我们可以说的是，没有李隆基很可能李旦这皇上他当不上，是吧？等于说李隆基他有拥立之功，本来这天下就应该有他一份，而唐睿宗李旦这个人他可能乐得不管事儿啊，因为他也目睹了自己的哥哥啊当时这种惨象，当然被立一次废一次，立一次。这李旦，唐睿宗李旦也是啊，也当了一次皇上被废了，又当了一次皇上，是他知道这种一涨一落一起一落的这样的一种落差，所以他不愿意再被人废一遍。所以呢，这个李旦，唐睿宗李旦继位也没多少年，他就把这个皇位让给了他这个当时的太子，当然这个太子李隆基。这李隆基呢，后来我们可以怎么说？李隆基当时他继位的时候，他接掌的这个大唐是个什么样的这个唐朝呢？在这开元年间，就李隆基继位的这个开元年间这个唐朝，当时确实是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李隆基他继位的时候，整个唐朝刚经历了李阳昶这样大的变革啊，老百姓已经呢确实是对统治阶层非常失望了。那这唐朝的时候可不就是这样吗？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李隆基接掌的这个整个唐朝，所以他当时必须得是锐意改革。首先他就要改革，得从任用贤臣开始。李隆基任用了什么样的贤臣呢？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讲的李隆基的四位贤相当中，一个是姚宠，一个是宋璟。我们要讲讲姚宠和宋璟。这姚宠和宋璟说句实在的，他们的整个的才能不在狄仁杰和张柬之之下。但是我们为什么没交代一下狄仁杰和张柬之呢？因为狄仁杰和张柬之在这个时候早就已经该退居幕后退居幕后，该退休的退休，该病死的就病死了。因为张柬之到后边也是因为一些罪名啊被流放了。所以呢，我们说唐朝的时候这个大臣啊，这老臣都很长寿嘛。但是在这儿我必须得先点明白一点，就是李隆基他当时啊为什么要任用像姚宠和宋璟这样的老臣呢？其实我觉得除了他想用这种用他们的这种治国才能之外，其实还有一种考虑。他用这些老臣就是为了笼络一下这些原来老臣的这些心，因为在 武则天时代，武则天任用了像狄仁杰、张柬之这样的老臣，确实他不会让李唐王朝人心涣散。虽然当时武则天已经称了五州，但是他任用这些老臣呢、啊，确实就可以起到一个巩固一下自己的地位，然后呢，让自己的合法性看起来更合理，让自己的合法性看起来更强的，哎，这样的一种考虑。但是呢，李隆基这个时候再任用姚崇和宋璟，他的目的是什么呀？因为李隆基当时啊，他还面临到一层威胁，就是这个太平公主。他现在这个姑姑可不是以前他那个亲密无间的姑姑了，他这个姑姑现在对李隆基呢，绝对是虎视眈眈。因为当时在李旦决议禅位给这个李隆基的时候，把皇位让着自己去当太上皇的时候，这个太平公主就明确的表示了反对，说：“大哥，你不能这么干啊！或者二哥，你不能这么干，是吧？你这么干，绝对是。”啊，你不想当唐高祖李渊嘛，对不对？他类似于这样的话。但是呢，这个唐睿宗李旦他为了整个大唐江山社稷，人家还是啊决定高风亮节的行尧舜之道，往后退一步。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啊，就叫行尧舜之道，那就是禅位，行伊尹霍光之事，那就是拥立新君啊，这个一般史书上都会这么说的。所以呢，在当时李隆基肯定心里觉得膈应，为什么自己这姑姑啊好不容易有皇位这让给我这么好的事儿，您这出来进了插一杠子搅这潭浑水啊，你还差点把我这皇位搅没了。那这个时候他跟这太平公主之间绝对是有一些嫌隙的，而且这太平公主啊，因为她在朝中这种盘踞的势力她也经营多年了，所以这种太平公主她整个在唐朝时候这个政治势力是非常强大的。当时啊，只有像姚崇和宋璟这样的这些比较正直老臣呢，对于太平公主这一边几乎都不沾。所以呢，李隆基这个时候才得以就任用像这些老臣啊，去平衡一下这太平公主的他们这边这个势力。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太平公主这边很多人都是大唐的这种豪门呢、啊。那至于这样的豪门，他应该去怎么做呢？这豪门啊，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势力特别的大，有的时候皇上都不得不哎给这些豪门呢做出一些妥协，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往后尤其是在宋朝，包括之前的晋朝，这个豪门大族啊，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势力啊，各种各样是不容小觑的。而且唐朝时期虽有科举，但他那个科举跟我们后面宋朝、明朝和清朝的这个科举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会儿的科举，他第一他不呼名字，第二基本上选上的还是以高门大族的世家子弟为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跟唐朝的这种气氛、宫廷气氛相来看的话，李隆基其实跟太平公主的这个较量当中，李隆基一开始还真的是处于算是不利的趋势。因为太平公主嘛，又是她姑姑，政治经验丰富，这个党羽众多，那绝对是李隆基跟太平公主比，李隆基是那胳膊，太平公主是那大腿，您胳膊怎么能拧得过大腿呢？是不是？哎，但是我们到后边还真能看到一出四两拨千斤的好戏。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到此就先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